AI 进入教室之后，我们还剩下多少思考？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零零。生成式 AI 进入教育现场以后，很快分成两派，一派担心学生从此不再阅读，不再写作，最好趁他尚未全面占领教室之前筑起高墙，如挪威政府在教育现场对 AI 下禁令。另一派则认为 AI 已是无法逆转的趋势，学校若不立刻跟进，便会把孩子留在上一个时代，如新加坡政府打造先进 AI 教育现场。这两种主张看似针锋相对，实际上却有一个共同的盲点，他们都把 AI 视为教育问题的主角，仿佛只要决定开放或禁止，教育的困境便能迎刃而解。挪威的转向确实提醒我们，教育数位化并非越多越好。过去人们谈到科技进入教室，经常使用创新、翻转、个人化等令人心动的词语，仿佛只要把纸本教材换成平板，把黑板换成互动荧幕，学习便会自动升级。问题是，设备更新并不等于认知能力提升，操作速度加快也不代表理解更加深入。学生可能熟练地切换视窗、搜寻资料、整理简报，却未必能安静读完一篇长文，更未必能从复杂材料中形成自己的判断。挪威经验真正值得重视的，不是回到纸本这个表面动作，而是他开始重新询问，儿童在不同发展阶段，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学习环境？哪些能力必须先靠身体、感官与长时间专注慢慢建立？哪些工作才适合交由科技辅助？当孩子尚未形成稳定的阅读耐性，便习惯透过摘要掌握文章，尚未学会组织语句，便能请 AI 生成完整段落，尚未经历困惑与推敲，答案已经整齐排列在眼前，学习表面上变得更有效率，实际上却可能省略了能力生成所必须经过的崎岖道路。相较之下，新加坡的 AI 教育之所以受到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它愿意使用新科技，而是因为 AI 被纳入相对完整的国家教育架构。政策、平台、课程、教师培训与使用规范相互配合，使 AI 不只是教师偶尔带进教室的新奇工具，而有可能成为教学设计的一部分。这种制度化能力值得借鉴，却也正是台湾最容易忽略之处。台湾当局向来喜欢引进教育名词，也擅长把政策浓缩成研习简报。只要某个国家推动 AI 教育，学校很快便能成立工作小组，教师参加数小时研习，学生取得平台账号，成果报告中再放入几张操作照片，整套改革便显得有声有色。然而，教师是否理解 AI 如何生成答案，会产生哪些偏误，以及不同年龄的学生适合使用到什么程度，往往仍靠个人摸索。若缺乏年龄分级、资料保护、伦理规范、课程设计与评量改革，所谓 AI 教育很可能只是把一项强大的工具交给师生，至于拿它盖桥还是挖洞，则留待各自发挥。尤其需要警觉的是， AI 未必如想象中自然带来教育公平。阅读能力较强、知识基础较稳固的学生，通常较能辨识 AI 回答中的错误，懂得追问、比较与查证，也能把 AI 当成激发思考的助手。基础薄弱的学生却可能无从判断，只能接受第一个看似完整的答案。同样的工具，在不同学生手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前者借此扩张能力，后者反而更依赖代劳。当人人都能取得 AI， 我们获得的只是工具禁用上的平等，并不等于每个人都具备善用工具的能力。 AD4254 图片取自示意图 E232F。 因此 AI 时代的语文教育若仍只评量最后成品，便很容易评到工具而没有评到人。学生是否能说明观点形成的过程，是否能辨认 AI 提供的套语与空洞推论，是否能追查资料来源，提出反例并修改文章，将比交出一篇看起来完整的作文更加重要。写作不应只剩文字生产，阅读也不能退化为摘要取得，教育必须把被 AI 遮蔽的思考历程重新带回课堂。这并不表示学校应该排斥 AI。恰恰相反，真正负责任的 AI 教育，不是把学生隔离在现实世界之外， 而是教他们在使用之前先形成基本能力，在使用之中保留判断，在使用之后承担答案的责任。AI 可以协助学生寻找不同观点，模拟反方质疑，修正表达或提供学习提示，但不宜在学生尚未思考以前便完成整项任务。工具若总是比问题更早抵达，学生学到的便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如何绕过问题。挪威与新加坡并没有分别代表反科技与拥抱科技两条互不相容的道路。挪威所提醒的是，儿童的认知发展与基础能力不能成为科技进步的代价。新加坡所显示的则是， AI 若要进入教育，必须由制度、课程与教师专业共同承接。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在两者之间选边站，而是建立自己的教育判准，何种年龄可以使用，何种任务适合使用，何种能力不得由 AI 代替，以及教师如何辨识学生究竟学会了什么。 AI 可以走进教室，甚至成为重要的学习伙伴，但教育不能因此把自身最困难的责任交出去。当答案取得的愈来愈容易，教师更应带领学生追问答案从何而来。当文章生成的愈来愈迅速，学校更应珍惜那些需要缓慢酝酿的阅读、思辨与表达。未来真正稀缺的，也许不再是答案，而是愿意停下来怀疑答案的人。我们最终要培养的，不是一群最会向 AI 发出指令的学生，而是即使面对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的智慧系统，仍能保持清醒，辨认其限制，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对自己的判断负责的人。倘若教育守不住这一点，那么教室里的科技或许愈来愈聪明，坐在科技前面的人却未必因此变得更有智慧。